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强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好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跟你讲的就是《月眉草堂》里面的征曹之案这个故事。这个是田伯岩先生讲的，话在康熙年间江南发生了一起征曹案，有好几个官吏呢因为这件案而伏法。几年之后，伏法的官员当中有一个人的鬼魂呢就降基了在他的朋友家那里，话他自己正在冥司那里状告着某公。他的朋友呢就很惊吓地说，
某公是个遵循法道的好官吏，而且他做
两江
漕运总督呢是在你们这个案之前的十几年前的事了，那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告他呢？
只见那个鬼魂在基坛上面又这么写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个案亦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在起初刚刚有了一些苗头的时候，如果他能够严查夹职一个官员，流放一两个小官吏，就可以消隐患于未然，我们亦就不至于后来伏法殒命了。但是某公为了博取忠厚的名声，等于是养庸不治，看着那个脓疮长起来，结果最终溃烂流脓，我们这些人犯法被杀，我们害国殃民，伏法是应该的，不可以仇恨执法者，溯本追源，不告他还告哪个呢？写完这些之后，那个机呢就不再动了，亦都不知道在九泉之下冥间是怎样判的案。金人冥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，涓涓不庸，将为江河，毫末不杂，将沉苦厄。意思就是说，祸患初发的时候，如果不加以杜绝禁止，就会酿成大祸。古时那些圣人真是好有远见啊。这个鬼所讲的亦不是无道理的。后世评论说，对人的不良行径给予忠告，加以警戒，甚至惩罚，以免他做出大坏事，以致违法被杀。这个实际上才是对人的真正的好，可谓慈悲啊。但是当今又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？现在呢再跟你讲一个女妇身寡的故事。村里面有一个女人，她刚刚死了个丈夫，一个轻佻的男人就贿赂了这个女人的邻居伯爷婆，帮她从中勾搭牵线。咁夜晚黑呢个男人呢就溜咗入呢个寡妇嘅房间，关门呢就要瞓觉嘅时候，突然间盏灯呢就转成绿色，而且呢就转到好暗咁样，跟住砰一声，红色嘅焰光四射，形成咗一个直径两尺左右嘅光环，有镜咁大，喺光环里面就影出咗一个人嘅面，竟然是这个寡妇啱啱死了个丈夫。这两个男女就吓到惊叫，并且是跌了落床底下。 咁屋企嗰啲人听到动静就好驚咁起身嚟睇下咩回事啦。咁样一嚟呢，呢两个人嘅奸情就败露咗啦。有人就话啦，唉，嗰啲咁嘅寡妇失去节操嘅都唔少㗎啦。点解係唯独呢个鬼呢会显明呢？纪晓岚认为鬼有强有弱，人有盛有衰，呢个系强鬼，又加上呢两个人心神不稳，处于弱势，所以呢个鬼就能够作怪啦。其他嗰啲含恨久存之下，冤怨恶缘纠缠几世，亦得唔到解脱嘅，仲唔知道有几多啦。人并唔系好似世间所讲嘅人死如灯灭，随住形体死亡，神魂亦就烟飞灰灭嘅。亦有人话呢个系妖物托亡夫嘅死鬼而作怪啫。呢个亦可能系㗎喎。但系妖邪唔会无故去咁做嘅，佢系因人而作怪嘅。亦可能系嗰啲阴魂嘅怨毒之气感召而成怪。嗰啲邪魅就会乘机假托作怪啦。如果唔系，陶英嘅屋企里面点解就冇听讲过有泥鳅之鬼嚟作怪呢？泥鳅鬼呢系一种善于效仿人形以迷惑人嘅妖精。陶英呢系春秋时期鲁国一家圣徒人家嘅女，佢年轻守寡，自己抚养年幼嘅孤儿，以纺线织布为生。鲁国嘅人听咗佢嘅事，好敬仰佢嘅节义，就托人嚟求婚。陶英知道咗呢，自己就作咗一首诗，名为《黄谷之歌》，嚟表明自己嘅守节唔再嫁嘅心志。鲁国人知道咗之后，就唔敢再搵人嚟求婚啦。后世嘅人就以陶英作为妇女贞节嘅典型。纪晓岚呢度嘅意思呢，就係话由于自己唔正，先至会招嚟鬼魅。如果唔系，春秋时期鲁国嘅节妇陶英屋企点解就冇出现嗰个鬼魅呢？听众朋友，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。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